今天是我们春节之后啊，境界福音教会的第一堂的聚会啊，因为大家刚刚过年嘛，那中国人过年家里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会贴这个福字儿，而且是倒着贴啊，用脱口秀里面的话叫谐音梗，倒着贴就是福到了啊，到我们家了。那希望新的一年里面家人都能够祝福满满啊，这是我们中国人过年的一个习惯。那我预备今天的年后第一堂的信息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诗篇的第一篇。啊，因为读这首诗的时候，你体会体会，琢磨琢磨，有点过年的感觉，拜年的感觉，也是一种福到了的感觉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如果按照原文的顺序，你就更明白了，就更适合春节了。因为原文的第一句，祝福在最前面，好像是一个倒装句一样，祝福在最前面，直接翻译过来第一句就是有福啦，开心啦，多么快乐幸福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有点像我们见面说，哎，很适合我们过年拜年，是不是啊？好，我们接下来大家一起完整的读一下啊，诗篇的第一篇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啊，感谢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有福啊，喜乐了，好像我们一拜完年怎么样，一拜完年这个哎，诗人就进入他的主题了。那我们今天也愿意用诗篇的这样的祝福的话来开场，祝弟兄姊妹春节快乐啊，全家蒙福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诗人马上好像就进入一个非常直白诚实的一个，甚至有点尖锐啊，世界上只有两条路啊，你看其实很短啊，一页 PPT 就够了，就可以看到了。世界上只有两条路，说得很直白，压根儿没有第三条路可选啊。所以这首诗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幸福是一个路线问题。啊，幸福是一个路线问题，选什么路得什么福，人自己的决定，他的人生态度和方向决定了他是福，他还是祸啊。要么你就走义人的道路，要么就选那条罪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远离恶，亲近神，神的应许是我们可以享受活在他面前的幸福、喜乐、开心，恶人的路啊，最后被风吹散，落入灭亡当中。那我们中国人，我发现好像我们日常的这个交往啊、习惯里面，不是特别在意选哪条路，倒好像，特别是现在很卷，对不对？啊，国内很卷，特别在意那句话是“输在起跑线上”，不要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好像幸福也好，快乐也好。就像在那个微信红包群，我们过年抢红包一样，在那个家族群里面，好像你只要手快就能抢到这个祝福啊，好像是一个就能让你不要输在这个起跑线上啊。其实有社会经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选对路是不是比那个抢跑更重要？很多时候有句俗语叫方向不对全都白费，对不对？你选错了路，你起得越早跑得越快，怎么样，你就陷得越深，你就越难回头。经济学上有个词叫路径依赖，错误的路上你越深入越快，你以后掉头改正越难啊，越难啊。而且不单如此，不单选对路，还要什么昼夜思想神的话，这人才是有福的。那这个话大家会不会觉得有压力，有点紧张？谁能做到昼夜思想神的话？你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身边的人，哪一个一说昼夜思想神的话，你就浮现出他的样子了啊，他好好棒，是不是？可是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太严格了啊，好像不太适应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特别不适应我们在香港的这个快速的节奏哈啊。所以有人就把昼夜思想理解成说早晨的读经、灵修和默想啊，我每天早上起来都灵修、都祷告，然后我才吃早餐，然后我才出门去上班去打卡，这已经很属灵了，会不会？我们觉得是很好的门徒了。但是昼夜思想不是说你一天拿出一段特别的时间像打卡一样 交给神，然后怎么样？然后其余的时间你全自由了，全被释放了啊！你都去给法老打工了啊，都去忙自己的事了。所以我们人有的时候有的小狡猾藏在里面，是不是？用早晨的半小时、一小时，想换一天的这个自己的方法去 happy， 对不对啊？那但是呢，昼夜思想也不意味着说你要整一整天都坐在这儿，哇，这个读经啊，这个祷告啊，这个听什么MP3 什么听牧师的讲道，你一整天都泡在这个里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关键不在于时间，关键在哪里？诗人强调的是，关键在日常生活里面，你要有能够感受到，随时感受到神的爱、神的同在。我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一只斑点狗，它走到哪里，它都带着它的斑点，它都是那只斑点狗。我们诗人鼓励我们的是，我们无论起来、行走、躺卧，都是神的儿女，都有这个身份，24小时内都不会失去，全天候的我们在这个身份与这个身份啊，就在我们的身上啊，随时随地泡在神的爱里面，把讨神的喜悦变成我们的一种习惯。坦率讲，古往今来，你一个一个数点，只有一个人做到的这句话，只有一个人啊，就是耶稣。只有耶稣能够说他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如果我们靠自己定一个新年计划，我就能够做到，无论你是麦琴读经还是什么这快读通读整章的这种的啊，如果我们靠一个新年立一个 flag 就能做到，那我们为什么需要福音呢？是不是？福音就是我们承认我们做不到真正蒙福的这个样式，但是福就是却临到了我们，福却临到了我们。所以本质上来讲，我们得到的这个祝福是我们被神拣选，与神处在一个约的关系里面，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留在这个约里面，被上帝保守，承受上帝的应许祝福。这个福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今天并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灵修打卡，是并不是我们配得的啊。靠着自己，我可能每天真的灵修祷告，早晨起来坚持都有困难，都有挑战，对不对？所以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把这个福分我们不配有的降在我们的身上。因为靠自己怎么样？靠自己太容易上当受骗了。这个诗句里面说的好像这个像恶人的计谋、道路和座位，好像这个很可怕的样子，我们不会上当的，对不对？我们谁会去上当，上这个恶人的当呢？可是在生活里面，你知道恶人这两个字不会写在你遇到的每个人的这个脑门上的，对不对？恶人两个字不会写在他身上的，就好像没有一瓶酒的酒瓶上会印着一张图片，说一个酒鬼躺在自己的呕吐物里边，搞这样一张图片放在这个酒瓶的这个商标旁边的，对不对？哎，所有的试探跟诱惑都是非常注重包装的，你会发现它可以带来眼目的欢愉、肉体的享受、物质的利益，所以怎么样？我很难拒绝呗，对不对？我很难说不，我失去了说不的自由，我占了便宜，得了好处，服侍了自己，吃过了就还想吃，吃不到心里面就痒，最后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已经吃上瘾了，这些廉价的快乐啊，这些享受满足我们的东西，我们已经吃上瘾了，所以我们失去了说不的自由。那2021年的时候，这个斯坦福有一个这个教授，他是这个斯坦福有一个上瘾问题的研究所，他是一个医学博士啊，这个在这个研究所里面做主任啊，叫安娜，一个女医生。他写了一本畅销书，在美国销路非常棒，叫这个多巴胺国度。他在书里面介绍了脑神经科学领域里面一些非常新的一些成果。他说专家们发现呢，这些年从70年代一直到今天，发现人脑里面处理快乐和幸福其实是共用同一个区域。你可以想象好像是大脑袋里面有一个天平，这边是快乐痛苦，我们痛并快乐的，这边是快乐，是同一个区域，像一个天平一样，会维持一个痛苦跟快乐的一个平衡啊，脑内会维持一个平衡。当我们体验到快乐兴奋的时候，我们大脑里面会释放出一种叫多巴胺的这个元素啊，所以天平的一方哦，释放多了就会压下来，然后你想到哎，它大脑会有一个自动维持平衡的机制，所以我们即使不知道多巴胺这件事情，我们自己以前的生活经验会不会体会到说，有的时候很开心之后会容易，或者是一个你的理想实现了你非常开心啊，射门球进了，你的球队胜利了之后，你会有点空虚，有点无聊，会觉得 啊，甚至我们有一个俗语叫乐极生悲，是不是？这个其实也是智慧的总结哈、啊、因为就是因为这种生理上的一个协调机制，我们这边当享受的快乐过多的时候，自动就会有一些好像啊这个郁闷啊无聊空虚啊偏悲伤的那个情绪会加进来，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维持一个平衡啊。但是我们人不喜欢这样，对不对？我们都希望从一个开心跳到另一个开心，我们想在幸福的海洋上从一个岛跳到另一个岛，对吧？一直不停地嗨下去啊。所以我们会怎么样？会再次追求带给我们快乐，释放我们体内多巴胺的那种活动，那个刺激。比如说我玩了一局游戏，哇，这个打了一局，哇，好开心。然后这时候如果停止掉呢？啊，我如果停止掉会发生什么事呢？啊，我会觉得空虚无聊，我干什么别的事情都没有意思，都没有意思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再玩一局游戏啊，再玩一局游戏啊。而且我们不停地追逐这个快感也好，这个欢愉也好，大脑会产生耐受性啊。我们都吃过药，知道人的身体有耐药性，我们大脑里面也会对这个多巴胺产生耐受性啊。当你不停地去玩游戏也好，不停地是在性上放纵，甚至有吸毒，我们最终陷到这个很可怕的上瘾是吸毒里面，大脑会产生耐药性，通常的事物已经没有办法让我们获得开心快乐的感觉，所以就变本加厉落入到这个上瘾的行为当中啊。所以就是烟一根接一根抽啊，这个酒一瓶接一瓶喝啊，这都很可怕的情况啊。所以上瘾，特别是毒品带来的上瘾，会在我们大脑里面造成一个永久的伤害。它相当于恶事，这些恶事在我们大脑里面会形成一条路径。啊，这个路径好像就挖了一条下水沟一样，在我们大脑里面造成的伤害会挖一条沟啊。这个下水沟这条坏事所形成的路怎么样？改变了我们获得快乐的方式，我们不再能够通过健康的活动，通过阅读，通过旅行，通过跟亲人们在一起获得快乐，那个快乐不够劲儿了。我们一下子就掉到下水道里面去，那里面抓轻车熟路。我们但凡想让自己轻松开心，我们就轻车熟路的去跳到那个上瘾的行为里面，酒精啊、游戏、性，甚至毒品当中去获得那个迅速满足自己的快乐。可是上帝造人怎么样？我们天生就会感觉到痛，天生就会感觉到痛，痛会带来我们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益处，是我们现代人最容易忽略的。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人都更追求快乐和安逸，更逃避痛苦，更没有办法忍耐等候啊。所以你看麦当劳、拍立得，对不对？还有饿了么，这些东西都是让你马上就可以享受下一个快乐，填补你内心的这种空虚感。你的脑内平衡没有办法自动恢复平衡，因为你不停地加一些廉价的快乐让你一直嗨下去，用上瘾的行为维持你里面的这个快乐的这种感受啊。那我们今天这种廉价的快乐包围着我们，可能一包薯片、一个手机，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今夜平安无事啊，可能一天都足不出户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代价是什么？代价是这是一个上瘾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上瘾的时代，我们陷入，代价就是我们陷入了各种上瘾当中，被烟、被酒、被色情、被网络游戏啊，被各种东西所捆绑啊，觉得做其他事情统统打不起精神，都没意思。那坏消息，这是坏消息，是说上瘾真的会对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网络产生不可逆的一个损害啊，不恶事形成的那条路径是不可逆的。那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法啊，神同样为我们预备了救法，因为人是神所造的。虽然我们圣经里面从头看到尾没有多巴胺这三个字，对不对？也没有什么这个上瘾呐、啊、行为，也没有这些字，因为写作圣经的时候，当时人们生活的文化的环境里面没有这些具体的这些啊，细节的这些事物和词语，但是所有关于人的人性的该讲解的原理，该提醒我们生活的注意事项，圣经就是关于人的说明书，全都在里面，一句也没有漏掉，该让我们知道的一句也没有漏掉。 那神要我们什么？操练忍耐，对不对？我们回想到神的智慧，操练忍耐，我们凡事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就包括那些让我们不开心的，让我们痛苦的那些事物，难受的那些事物，就是我们本性里面想要逃避，想要用廉价的快乐来填满，来挤走的那些事情，这些事情神的应许是可以让爱神的人借着这些事情也会得益处啊，靠着神，我们相信神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不好的事情，甚至对我们更有益处啊，靠我们肉体我们没有办法相信，因为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感受真的不快乐，但是从神的角度，虽然我们感觉不快乐，从神的角度看，我们却是有福的，我们却是有福的，却是可以喜乐的啊！所以当我们不再逃避痛苦，甚至通过一些主动的，哎，我们比如说去锻炼身体，锻炼身体你会肌肉酸痛啊，这是小小的痛苦，对不对？或者你可以背诵经文，你会觉得哎呀，背诵经文好枯燥，会感受到一种枯燥无聊，对不对？甚至还有什么，我们基督教还有禁食祷告，会饿自己一顿，饿自己一天啊，刚才神影开始分享过，我们同工40天连锁禁食祷告，哇，每天都轮着来饿自己，对不对？就是你主动让自己小小的枯燥一把，小小的痛苦一把，帮助我们干什么？按照这个脑神经科学家他们那个从他们专业的解释，我们把它连起来，帮助我们理解，就是让我们脑内那个快乐跟痛苦的平衡可以重新维持平衡，你就可以怎么样，重新对幸福跟快乐变得敏感。好像有点不好理解，但你想一个牙痛的人怎么样，他如果一直在痛，只要他这个时候牙不痛了，可以吃米饭了，不需要吃海鲜，对不对？不需要吃鲍鱼龙虾，他就已经觉得今天我好幸福，对不对？啊，还我好幸福啊！我如果举个生活的例子的话，我神影生病之后，我们两个只要在院子里一起散步，我就觉得很幸福，觉得空气都是甜的那种感觉一样啊，以前我们一起去菜市场逛逛，以前总觉得那个鱼档啊肉档啊那个味道好难闻，结果现在我们有机会一起逛一下，觉得哇，活着，生活，这就是生活，鱼头猪蹄，这就是生活，你会觉得很幸福啊。我们去医院不用坐轮椅了，可以自己去看病啊。很多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带导说，哎呀，我要化疗好可怕，我们感恩是医生还肯给我们化疗，还有药可用，就是也开心的一件事。如果医生今天跟你说，你该吃什么吃什么吧，没有药给你了，你不是马上崩溃了，会不会啊？所以怎么样，你主动拥抱痛苦，相信痛苦当中神会工作，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包括这些事让我们经历这些得益处的话，怎么样，你反而会恢复那个感知幸福跟快乐的能力。所以神劝我们在患难中要忍耐，要感恩，要喜乐，实在是救我们，是不是让我们脱离这个上瘾的世代的辖制，脱离那个啊廉价的快感对我们的捆绑啊。科学家还给出了一个可能，只是一种可能啊，哎，他们给出了一种可能，说怎么脱离这种很可怕的，一般是到吸毒那个程度的哈，那种的上瘾的辖制，怎么能够脱离呢？他们说要脱离这样的苦，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分享了，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永久性的伤害，那个可怕的那个路径已经在我们脑海中造成了，那怎么办呢？他说如果你能建立一个新的脑神经的连接，绕过被上瘾行为损害的这个区域，你就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新的行为模式啊，道理非常正确，但是医生们专家们从来没有举例说谁靠自己做成了这点，谁靠说我有强大的毅力，每天给自己定一个计划，然后我凭意志就能够在我的脑神经元之间建立了新的连接，哇，那这个人真是 Superman 啊！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个，因为并不像我们做拼图那么简单，把一个拼图拖到另一个地方，对不对？啊，并不像这么简单就可以建立新的连接，啊，所以回到诗篇里，这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做一件难事，昼夜思想他的话， 为什么要昼夜思想他的话？就是让你泡在神的话、神的灵里面，建立新的连接，不然你就分分钟回到老路上，掉进上瘾行为形成的那个下水道一样的那条路径里面，肮脏的路里面，去寻找廉价的放松跟肉体的快乐，像老鼠一样，饿了就去下水道。你没有办法去到那个正路上、新路上，你明明知道那是一个蒙福的路，但你踏不上去，你没有了说不的自由，没有享受不到说不的幸福。信仰的强力的介入，让超自然的能力借着我们的顺服就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会形成新的连接，新的脑回路。我们以往怎么样？求自己开心，求自己快乐，所以我们被廉价的快乐捆绑，一局游戏又一局，一瓶酒又一瓶，吸烟吸毒掉在里面。现在怎么样？建立新的连接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不讨自己喜欢了，我讨神的喜悦，我用对神的上瘾替代了对那些廉价的酒精、毒品、香烟的上瘾，那些事情的上瘾，恶患无穷啊！对神上瘾有什么坏处吗？对神上瘾，你是有福的，你是可以喜乐的。这是神救我们，在这个上瘾的时代救我们。然后这两天我们看，这个特朗普上台对中国，这个加关税，其中一条原因是什么？芬太尼，对不对？美国被这个芬太尼药物上瘾，20%的这个他的年轻人都被捆绑，他就说，你是中国把这个药物出口到美国，把这个板子打在这个中国这儿，具体的政治上的原因我们不去谈，我们看到上瘾的侠制都影响了国与国的关系了，是不是？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神给我们开了出路啊。我们境界其实以往发过很多福音戒毒的见证，对不对？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很多福音戒毒的见证。那脑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医生今天可以讲啊，在大概也就是10年前的事情到今天，他们终于可以用医学术语、用实验呢来解释清楚，用这个多巴胺呢元素啊，可以解释清楚背后的原理了。我们没有这些专家们聪明啊，没有这些多少亿的实验室堆出来的得出这些科学的结果呀。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我们因着顺服神的智慧，我们早早就尝到了乐趣，是不是？我们就享受到了这个福分。我们用讨神喜悦替代讨自己喜悦，我们反而收获了摆脱这个时代上瘾的陷阱的辖制，我们就重新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啊。不过不是一下子有了自由就金光大道啊，金光大道。有一点我们要想清楚，你是有了选择的自由，可是呢，你无论选哪一条路，你要很清楚，一定有人不喜欢你的，一定有人不喜欢你的，因为你不可能讨好所有人，你不可能同时选两条路，明白吗？诗篇里面说了，义人的路、恶人的路，你不可能同时走两条路，你选择的同时就是在拒绝，我选了这条，就是拒绝了那条路上的人，对吗？所以他可能会这个批评你啊等等，你不要想到要讨好所有人。这里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从就是不走的意思，不走。后面连着不走、不占、不做三个否定的不。我们中国人很少祝福人，很少用不开头祝福人的。我们都给你什么东西哈？今年祝福到你家啊，连年有余，是不是？恭喜发财，有跟发都是给我们。但是神的祝福是三个连着不，表明你不是我的菜。这条路上的人，这条路不是我的，不是我要选的，这不是我要做的事，这不是我要踩的雷，对不对？这三个不，不是一个递进的关系，而是并列的来列举，让我们生命亏损的每一个方面啊，每一个方面。它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申命记》的6章的6到7节里面，无论你在家里面，你是走在路上，躺下起来，你都要谈论神的话，不但自己记在心上，还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啊，感谢主，今天我们有6位小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哈。我们自己在神的话里面躺下、坐下、起来，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所以这个昼夜思想啊，就是指这个样子，就叫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是行使什么？行使积极的自由。我要去做这个啊。刚才说三个不是什么？是行使我们消极的自由。我不去做那个，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蒙福的人生。可是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并不是活在真空里面，对不对？不是活在真空里。那如果人家拉你一起讨论谋划，然后你不参加啊，人家一起团建一起旅行，然后你又缺席，那这些路你都不去走啊，过年人家拉你这个一起吃喝坐席你又请假，对不对？是不是太不合群了啊？会不会觉得你太不合群了？我们基督徒不是经常会提到说我们要与人建立关系吗？是不是建立关系好像我们怎么太自我了，会不会怎么都跟他们分开了？这里面就涉及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二个，就是关于界限的问题。刚才我们分享的是关于路径，下面我们分享一个界限，就是好像我们跟他们好像不是很合群啊，是不是？我们三个拒绝，把人家邀请我们的事情我们都拒绝了啊。其实我们带小孩，我们这个就会有感觉，孩子两岁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开始形成边界感。啊，他开始摸索哪里是我的，哪里是别人的。哎，那个时候他会学会说不了，你会发现，而且他很喜欢跟你说不。其实他是在摸索自我意志的形成的这个边界，哈啊。那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建立自我意志的机制其实就是那个界限，界限是用来建立自我意志的。自我意志有什么好处？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啊。我们有自我意志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动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选择离弃恶，选择顺服神。如果没有我们的自我意志，没有这个自由的话，我们的选择是被迫做的，那我们的选择，我们的爱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选择跟随他，这才是一个爱的一个关系。界限把我们和别人分别开来，如果没有界限，如果不能说不，我们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分别为圣，就没有办法分别为圣。那在生活里面，我们如果界限方面出问题，会带来可能四种的这个情形。我们可以对号看一下自己比较接近哪种情形哈。第一种情形就是你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怎么样，这种人是大家可以想一个四个象限一样，一共四块，每个人可以对应他哪一块比较接近哈。第一种是不会说不，一说不，一拒绝人他就觉得内疚啊，他不会说不，结果怎么样，这种人很容易被人操控，会不会很容易被人 PV， 对不对？哎，心里面委屈又不敢说，委曲求全哈。第二种人呢，对应的是不会说好，刚才不会说不，这种人不会说好，也就是说别人找他帮忙，他从来没对人说过啊，好的，今天我来帮你吧。他对周围人的需求没有任何敏感啊，从来也不走出自我去帮助别人啊，就是不会说好。那还有是说听不到别人说不，这什么意思呢？你过界了，你踩到别人地盘去了，别人跟你说停止，不要再做了，你听不到，你去控制别人，你去掌控别人，你听不到别人说不啊，或者是你依赖别人，你凡事都让别人帮忙，别人本来想拒绝你，哎，说不要了，我今天真的是很忙，我没有办法去，你听不到，因为你觉得哇，陷入自恋当中，所有人都要来帮我呀，我是中心啊，我的自我中心要服侍自己哈、啊，好。或者是最后一种是我们听不到别人说好啊，听不到别人说好，因为他从不求助，我这个人从来不去问啊，石英你可以帮助我吗？他可能很愿意帮助我，他说好的我帮助你，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好的，因为我从来也不求助，我不打开自己，我的软弱，我的需要，我从来也没有安全感向别人敞开，所以我从来听不到别人愿意帮助我们说的那个好，我们听不到的啊，就好像你只发快递从来不收件一样啊，这种人怎么样，很容易里面很容易干枯，你的爱总是给别人帮助别人，你里面很容易干枯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对应一下自己比较倾向于哪一种。那过去很多年啊，很流行一本叫《过犹不及》的书，这本书里面谈很多界限的问题，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喜欢聚在一起读，啊，一起学习，带来很多收获。但是也小心走偏啊，因为我们学习对别人设立界限，很容易什么成为自己不愿意付出爱的一个借口，会不会为自己不愿意舍己找一个借口？我们很少想到，其实我们设立界限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对着撒旦的试探和诱惑来设立界限，我们是要对罪来设立界限，来分别为圣。 我们看不到自己，其实恰恰更容易跟罪跟他说好吧，跟他同流合污了，和罪合一了，是不是？所以罪人最先学会的是说对神说不，对圣灵说不，对周围人的需要说不。那义人呢，首先学会的是对最终之乐说不，啊，对私欲说不。一个拥有健全的界限的一个心啊，这样的一个人，他付出的爱才是更健康的，他的舍己的爱才是有意义的，因为他的爱不是出于责任，不是我不得不爱啊，不是那个被责任压迫着，也不是出于恐惧啊，我怕得罪人啊，所以我来帮忙吧，也不是出于恐惧啊，而是甘心乐意。所以我们人生的道路好像有很多，但本质上就像诗人说的，只有本质上只有两条路，两个选择，两个终点，两种人。幸福就是从对罪说不来开始，踏上我们的蒙福之路。那记得不要说反了啊，不要说反了，就不要总是无师自通的学会了对神说不哈、啊，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个是悖逆，那个叫悖逆啊，结局就是恶人灭亡的结局。那道路和界限两个问题搞清楚了，选对了也守住了，剩下的事情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就像树栽在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前面选对了，守住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溪水不是我们啊，现在城市人很浪漫的想象啊，是不是很这个啊，大自然怎么样，山泉或者小溪啊？这个溪水其实是以色列人在沙漠地区灌溉啊挖的水渠。意思是什么？野外的水是没保证的，降水是没保证的，你要跟神的源头活水连上，得到生命的供应，你自己努力连接，像挖了一条水渠一样啊。这样我们按时候结果子，不是不结果子，对吧？但是呢，也不是你今天想结就马上结果子，按时候你是顺服神的季节，生命是有季节的，该长叶子就长叶子啊。该结婚生子就结婚生子，除非你有独身呼召，对不对？该顺服这个季节神给你的功课，就顺服勇敢的踏上去。如果不勇敢，没有办法做，有人有瑕疵，有里面的这个问题的牵引，你就去找牧师，找辅导，找师母，不要逃避啊！这个是按时候结果子，到时候你不用咬牙切齿，很自然，自然而然的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那当我们习惯了养成的这些新的思维习惯，新的这个神经元的连接哈，我们就有神的智慧帮助我们怎么样？凡他所做的，神的应许尽都顺利。那这里面不是说我们用成功来导向衡量我们的信仰，而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尽都顺利，必要成就，任何困难痛苦都压不倒我们。那义人，我们跟随神，我们跟随人的人，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同样可能会遇到啊疾病伤害，甚至会被仇敌撒旦猛烈的攻击，恶人好像主导了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地方，但是诗人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洞见，让我们勇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就会越发觉得主话语的甘甜宝贵，越会敏感到那个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个时候我们默想神的话，我们昼夜思想，就不再是一个个人的灵修的行为，它是什么？是我们这个群体面对社会不公不义的一种方式。在这个三观撕裂塌陷的这个时代，神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根基，让我们可以在稳定的根基上站在上面，享受那个永恒里的安稳。对比恶人，他们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悖逆啊，没有根一样，枯和生命的水源没有连接，就会枯干，风吹起来就飘走了啊，很容易被风吹散了。就那最后一句，我们来到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耶和华知道恶人的道路，更是知道义人的道路，更重要是给耶和华知道义人道路。恶人怎么样呢？他们行事为人怎么样？好像神不存在一样。所以怎么样？他们既然行事为人好像神不存在，那神就不介入他们的生活，任凭他们走向自己的结局。而义人，神知道义人的道路。我们想象一下，回想一下，以色列人在埃及在法老的统治下面受苦， 故事从哪开始的？出埃及记那么啊，这个气势磅礴、充满恩典、神迹奇事的故事，就从神知道他们的苦情开始的，对不对？神知道，不是说知道就完了，对不对？神出手，神拯救，神迹奇事降下十灾，分开红海，成就他救赎的大功，就从神知道开始。所以新译本直接把这个神知道翻译成他看顾、他眷顾我们。在困难跟痛苦当中，我们确信神知道我们，并且愿意介入我们的生活，这个是多么大的盼望啊！那在去年七月份，其实当时我们去医院检查啊，沈颖那个时候医生说疑似他的脑部有肿瘤的这个复发，然后十一月份基本上确诊。确诊大概是 0.7 毫米左右的肿瘤，三次的 MRI 脑扫描的报告都发现这一点。然后当时医生说这个很可怕，跟我们讲很可怕，因为涉及到脑膜，涉及到多处的转移，没有办法手术，所以唯一的给我们一条路，就是说你只能全脑放疗。但是我们知道全脑放疗的副作用非常大，几乎是你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行动能力，他根本不可能像刚才这样站在这里很难服侍。所以当时我们跟神求的就是给我们可以照常服侍的恩典，可以有照常服侍的。我们甚至都没有求说这个把肿瘤这个消掉或者怎么样彻底的医治，我们可以带瘤生存来服侍你就好了。后来有弟兄姊妹介绍我们泰国有一种免疫的治疗，当时我们就坐飞机飞过去，那个路上非常担心，因为相当于我们没有采纳医生的治疗的建议，我们自己凭着信心去选择一个不在医生的治疗手册里边的方法。那路上其实每个细节我在旁边心里面都很担心。之前有一次我们来教会的路上，在地铁站上等着地铁来的时候，神颖忽然就晕倒了，就晕倒在我面前。当时我心里是真的是坦率讲是非常非常着急啊，非常焦急。但是最安慰我们的是，我想到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神颖就在等地铁的时候晕倒在我面前，我没有办法控制去泰国路上会不会在半路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在外面但是神知道，我想到神看到。所以我还跟神颖开玩笑，我说哇，今天我们如果去教会的路上出什么状况，那我们就是差不多离圣徒很近了这服侍主的路上我们遇到点什么事，就神多纪念呢我还跟他开玩笑，因为神知道。我们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对我们最大的安慰跟信心的来源是神看到、神知道神看到这个姊妹爱主的心所以后来当我们在这个春节之前复诊的时候，结果我们一进了那个诊室，医生就跟我们讲，我们这么多年从18年神颖生病到现在，医生通常是我们知道医生都是很谨慎的，他一般你如果太乐观他都会提醒你的，很少听到医生特别简单直白的鼓励的话。那天医生见面就跟我们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根据12月底最新的 MRI 脑扫描，肿瘤不见了。所以他们判断是什么？他们是说可能之前我们诊断错了，你就没有复发。那我说那个三次那个报告上面那个显示那个是什么？当时医生给我看好多个区域那个阴影。医生说可能是你们第一次治疗放疗的时候在大脑里面留下的那个第一次治疗的痕迹或者是他直接说这个电子扫描，你知道现在这个有很多这个检查有不确定性这是医生给我们的解释。我们是选择相信。神知道，神直接挪去，神给我们一个大礼包，是不是？我们只是求说我们可以带病带瘤生存如常的服侍，但神直接说你就没有复发，医生诊断错了。神给了我们这个红包，让我们可以过年，我们可以开心的过年，也让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可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知道是我们在一切难处当中最大的安慰，让我们可以相信他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哪怕是痛苦，因此我们可以勇敢的相信神的带领，去拥抱痛苦，去倚靠他，我们就可以一起进入到神给我们的赐福当中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在新的一年里2025年里进入到神更丰盛的一个祝福跟应许当中。尽管 不效力的很多事情，电脑不效力，今天 PPT 音乐放不出来啊，这个都不效力，但是神的祝福还在，就是让我们拥抱这些小小的不方便不顺利，相信他看着我们这群人条件不足够，环境有限，但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不是看着这些来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好像送给神，今天写给他一个卡片，我们不是看着这个教会有大排场，有好的茶点，全都没有，我们看着在这地我们可以用母语来敬拜他，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求神悦纳我们献给他的，写给他的这张小小的卡片。好，感谢主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